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今天我们来继续来看这个以弗所书。我们上两个星期前我们来读到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一到十节，今天我们继续把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十一从二十二节我们把它看完。以弗所书 Ephesians chapter 2 from verse 11 to 22 Ephesians chapter 2。 以弗所书新约圣经呢，以弗所书在新约圣经的部分，在教会的圣经后面新约的部分170页，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从11节我们读到22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11节到22节，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Ephesians chapter 2。 好，那我们找到，我们一同的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从11节到22节，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原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色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折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不只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执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你因为我们两下执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自己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接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那我们圣经读到这里。那么如果最近大家有留意新闻的话，特别留意到国际的新闻的话，可能大家都会看到关注到在南北韩的局势，是不是每一天报纸打开都会留意到有关他们的新闻越来越紧张。那么如果真的一旦真正开战的话呢，我们相信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在当中有死伤哈。那虽然这两个的国家是两个的国家，但是其中我相信有很多的家庭他们都有亲友住在对方的国土的里面。无论从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都看到国与国之间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任何的哪一种的战争从来都是这里打仗那里就打仗一直都没有停过。就算不是一个国家那么大就算一个家庭一个这样小的一个的个体我们都发现人与人之间常常都有不和的时候。我不知道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你们有没有跟你身边的人，无论是家人无论是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同学有过不和的一个的时候。如果有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是如何？很开心吗？还是你跟你的家人不和的时候，让你心里面就是，虽然可能你跟他吵了一架，你好像你都赢了，但是你心里面一点都不痛快，心里面有很多很多让你不能够很开心生活 背着的一种的压力在当中。究竟人类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这些的不和？人类怎么样才能够和睦相处？我相信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问的问题，不单只是因为我们看见新闻，哎呀，国家要打仗哈，不是因为我刚刚好跟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有矛盾、有冲突，我才想到这样一个的想法。我相信每一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大家总会听见有人说为世界和平来祷告。究竟这个世界有没有真正的和平的一个时候呢？这是圣经早早就宣告人类所面对这一切的困局，人类所要面对的这些的所谓的冲突，圣经一早就告诉我们。圣经不单只是把人类这个的事实告诉我们，圣经里面还要把一个的出路告诉我们。如果圣经只是提到人的命运是那样的痛苦的命运，然后说我们就是活在一个很无奈、很绝望的一个世界里面。但是圣经我们说是好消息啊，福音是好消息，因为好消息意思说，在这样一种好像看来没有盼望的一个世界里面，原来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的出路，一个的盼望。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一段的圣经，正是为我们提供一个解决人与人彼此之间的不和彼此仇恨仇敌的一个的这样一个的方案，如何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更和睦的一个生活的环境的里面。那今天这段的圣经呢，是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哈，可能我不一定能够完全把所有的东西都讲完，但是我希望把一个的重点哈能够来带给大家。那我预备了一个的所谓这个的 outline 哈，这个分段啊，一段的圣经从11节到22节呢，我会分开三个段跟大家来思想。我首先来看的是第一段11、12两节，然后呢从13节到18节的是另外一段，第三段是19节到22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哈，第一段啊，我为这一段的两句的圣经呢，我给了他一句的形容啊，这句话是叫做非我族类。当我们读到这两节圣经的时候哈，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这里保罗这样写，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这是保罗在这里说什么？这是跟上面一到十节里面所讲的，跟这些的以弗所的这些的信徒啊，来说明一件的事情。前面我们读到第一章，我们也读过，知道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些人已经得到从神来的名分，已经成为属神的人。那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的恩典里面是何等的丰富，我们拥有些什么？因为这个儿子的身份，我们拥有了一些什么的事、什么的东西、什么的福分。那从11节开始呢，保罗就再一次更强势的告诉我们，这一个的身份是怎么样得到的，是如何的得到的。所以他们，你要纪念你们从前，是讲到过去的，现在只是已经在基督的里面的了。他说，从前你们按肉体的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隔离的，这个名是哪些受隔离的人为你们所起的。那给大家一个这个的这个分段的目的是什么？希望大家能够看见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的图画哈。这里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犹太人如何看待这些非犹太人。犹太人的感觉就是说，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人是个非我族类，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他们不是跟我们同样的一群的人。究竟割礼对犹太人为什么看得那么严、那么重要？保罗在这里为什么提这样的一点呢？ 其实要区分犹太人跟非犹太人还有很多其他的层面可以讲的。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偏偏要提这个割礼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割礼这个事情对犹太人来讲是他们整个民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样的事。在创世纪的里面，我们读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啊，如果你愿意翻开的话，创世纪十七章就讲到这个割礼的起源是在哪里。神寻找到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是一个有信心的一个的人，神看中这个人，就把他从他的家族的里面原来居住的地方呼召他出来，然后告诉他，我要用你使你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的民族。然后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立约。立什么约？立一个生命的约，所有你的子子孙孙在这个约的里面都会成为神的子民。这个约有一个的记号，就是割礼。在创世纪的十七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件的事情。在这个割礼的里面，所有受割礼的人都被接纳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一部分，在这个约的里面成为神的子民。那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的意义。他们区分是否是属于自己人呢，就在于这个割礼。为什么割礼那么重要？因为割礼是代表一个立约的一个的证据，立约的一个证据。人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是因为这个约的缘故。这个割礼只不过是这个约的一个证据，一个证明，一个外在的一个记号。但是真正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的是这个约，这个约让他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的民族。就是你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啊，人间的很多的关系哈，还是说人之所属都是在约的这个观念的底下。比方说你在这个学校哈 USU 当老师啊，为什么你能够在这个学校当老师？是因为学校给你一份的合同，一份的约啊，他要聘请你成为这个学校的老师，所以因着这个约的缘故，你在这个学校里面能够当成个老师。你曾在这个学校里面为什么能够当一个学生？因为学校给你一个读书的机会，这个也是个约。你为什么在这个公司的里面能够成为这个公司的员工？是因为公司给你一份的合约，你可以在这里干三年干四年，这个合约满了之后他可以不要你。所以你之所以能够属于这个，是因为这个约的缘故。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也是在很多的约的底下有这个人际的关系。比方说夫妻啊，说到夫妻的时候，我想现在很多的现在的世代就再不相信这个分约这个事情，所以呢就不结婚了啊，反正都不需要哈，这个约没意义。其实很重要，约能够把两个人的关系建立起来。一个分约就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把它建立在同一个的架子里面。有一些约是白纸黑字写明的，一个合同，一个公司的约，一个分约都有白纸黑字写好。但是有一些约是不用白纸黑字写的，还是有那个约。比方说我们朋友与朋友之间那个友情，你没有写好，那我跟你立一个约哈，你跟我做朋友，我有什么困难你来帮助我啊？有没有谁跟你的朋友有这样立约过的？有没有？都没有，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你的朋友有事情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哈，那你就跑去帮助他呢？你没有合同啊，你可以不帮他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友情，这个关系的里面也是一种无形的一种的约啊。哥们两刃插刀哈，你有什么事情我来帮忙啊，这个去了。但是为什么你去？ 是因为这一份的情成为一种的约。亚伯拉罕的后裔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完完全全是因为这个约的缘故，他们在这个约的底下成为神的子民。保罗就对这些过去不是神的子民的这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人说，你们以前是与这个约没有关系的，在这个约以外的，所以你们不属于这个国家的一份子，所以你们没办法享受这个约的底下所带来的哪一种的神所给的一种的福分。这里提到几样的事情很重要，他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那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如何来去明白保罗究竟在这里说要说什么。是在约之外，他们是不是以色列国的国民？不是国民又如何呢？保罗这里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们与基督无关。究竟基督是什么？基督是就是在犹太人来讲是旧约的所神所应许给他们那个弥赛亚，那个受膏者。受膏者是谁？在以色列的民族里面，受膏者只有三类型的人，他们是受膏的。君王是神所高立所选拔出来的，祭司是神所高立的，先知是神所高立的。这三类型的人都是在地上代表神，还是说替神来让这个国家这些的群众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的人生的生活的方向，一个的帮助。后来这个弥赛亚的发展就是成为一个拯救者。以色列人曾经被灭亡了，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他们心中一直有一个的盼望，神会把一个拯救者赐给他们。这个拯救者赐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脱离那样一种的困难，一种的苦难，一种被掳漂流在世的一种的生活。这个受膏者，这个基督就是成为他们一个拯救者的一个的盼望。这个对以色列人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他们生命的里面，在他们的历史的里面，多少受苦的年代的年日，那是因为他们神应许了给他们有这样一个的拯救者，所以在他们非常受苦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说神没有忘记他们，神必定会把一个拯救者帮助他们脱离这个困局，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盼望。犹太人漂流在世，任何的地方，他们都持守着，他们是属神的子民，因为他们等待着有这样一个的拯救者要来到，来帮助他们脱离那个苦难。保罗说你们以前是与基督无关，意思是说你们过去是你们以前是没有这个的盼望，没有这个拯救的一个的应许在当中，你们是局外人，你们没有办法享受在这个约里面神所应许所给你们的这个的保护。当然这个是这些人已经成为基督的里面的人了哈，所以保罗说以前，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一个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遇见各样的困难的时候，你的拯救者是谁？在你的人生的所属啊，你说我有一份合同，我有这份合同10年啊，我在这个公司可以很安全的可以做10年。我一切的困难，这个公司会帮助我的。你的依靠就是这一份的合同，这份合同 expire 之后怎么办？在你的人生里面，谁是你真正的 的盼望的拯救者。你是在这个约的里面吗？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很重要的。你们，他说你们以弗所以前你们非犹太人，你们知道吗？你们过去没有这个的盼望，没有这个的拯救，在你们的生命里面，你们经历不到神自己的各样的恩典。但是在这里保罗说，这个已经是过去了，现在你们不再一样了，你们现在是在基督的里面，你们有儿子的名分，你们是享受各样上面所说的属灵的恩典都有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要提醒他们，你们过去是这样没有盼望的一群的人，是局外人，犹太人看你们是非我族类，是没办法享受神自己的恩典的一群的人，这个是他们过去的那个的状况。接下来从十三节开始，十三节我们看第二段的分段哈，从十三节到十八节。那这里呢，我的分段里面给大家能看到一个的事情，就是说，我讲下来再解释吧哈。嗯，十三节这里哈，开始我们进入的另外一段，保罗要告诉他们，他们是如何的从过去没有盼望，过去没有这个约，也进入这个约的里面的一个的经历。在这里我们来看14、15两节，这两节圣经很有意思啊。14节里面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啊，原文里面有因他是我们的和睦，这个他是谁？这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那当我们讲到和睦的时候，英文是 peace 哈，一个和平。和睦的意思是我们是一种在平安的里面，在一个和好的状况的里面。意思说他们过去没有和睦，没有和睦是在什么状况的里面？是在一个争斗的状况的里面，是在一个为敌的一个状况的里面，可能是在征战的状况的里面。这个正是十五节里面所形容的那种的冤仇的里面。那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形容，就是说第十五节的里面啊，因着这个缘故呢，中间呢有一缝的墙啊，隔断啊，缘缝的墙把两下分隔开来了。然后在那分段里面，我就把这个的墙跟十字架成为这一段的一个的重点啊。那分隔的墙如何被耶稣基督来拆违呢？啊，我们先来讲这个墙，究竟这个墙是指什么？有相重的意义哈。墙的目的是什么？墙的目的是可以说是一份的保护，对不对？啊，但是同时墙也有另外一种的作用，啊，就是排外，啊，在墙以外的成为一种的拒绝，啊，那神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时候，神很特别，他把以色列民族救赎出来的时候呢，把他们带入这个应许牛奶与蜜的这个迦南地方之前呢，神把很多的所谓那些的要求啊，那些的律法给他们。为什么进去一个新地方，为什么神要把那么多的律法给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目的，神要让这些以色列整个的民族有别于其他的民族。所以当他们经历的事情的时候，圣经里面以形容唯有这个民主有神与他们同在，唯有这个民主是有从神来的律法来规范给他们，来引导他们每天的生活。神给他们律法还是说那个律例，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与外所有的人都不同， 这个不同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把他们隔离起来，乃是要让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因为这个不同，因此四面外面的人能够透过这个民族，能够从他当中得到从神来祝福。举个例子，如果说他们都是哪些的淫乱的一个的民族，那么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地方的时候，神说你们再不能够有淫乱的事情，你们要过一个很圣洁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跟所有当时的民族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生活的形态。这个目的是什么？让他们成为神在地上一个代表，来吸引那些外族的人能够看见，哇，原来这个民族是那样好的一个的民族，以致能够透过他们来赐福给其他的人。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并不是单单来祝福亚伯拉罕，神赐福拣选亚伯拉罕的目的是要透过亚伯拉罕成为世界所有的民族的祝福。所以要把他们分别出来。你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这样一种的身份，神把我们拣选出来成为基督徒之后，要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过一样不一样的人生，一方面是为了保护我们，就好像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里面给他们那么多的要求，一个理由是保护他们，要不要让他们跟随当时所有的群众一样过哪一种的败坏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把这个民族特出出来，成为一种标志，一种的吸引，哇，原来这个民族是那么好的。这个是神订立这个的律例典章给他们的一个的目的。但是你知道吗？犹太人有了这个的律例典章之后，却把这个神的心意搞错了。他们把神对他们的要求成为对别人的一种的贬低。神告诉他们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不圣洁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他们就把好的东西成为指责别人不好的一种的要求。所以神对他们说，外邦那些非犹太人，你们不要跟他们通婚，因为如果你们跟他们通婚的话，结婚的话，他们会把他们那个宗教，他们的观那个价值观带入你们这个国家，往后你们就会乱套了。所以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学这些外邦人，不要跟他们通婚。但是神没有禁止他们跟非犹太人交往，神是要让他们在这些万民的当中成为一个的见证，一个的好的一个的例子，一个的 you know, model, 让他们能够从他们身上得到神的心意。但是犹太人却是不明白，却把神的要求搞错了。神说你们不能够跟外邦的人通婚，但是他们竟然拒绝了跟外邦的人来交往，以致到他们没办法能够把自己的哪种的神的心意能够显露出来。所以在犹太人的规矩的里面，犹太人是不可以跟非犹太人有任何的交往。所以保罗有一次看见彼得已经是信徒了，已经是使徒了，但是彼得还是受着这个犹太人那个传统很大的影响。那时候他跟一些非犹太人一起吃饭，看见保罗来了，赶快离开。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犹太人是不能跟外邦人一同的吃饭的，因为他们外邦人吃的东西可能不洁净，你跟他们吃的话，你也会不洁净。所以把非犹太人看成是一种不洁净的人，所以不能够跟他们交往。本来是一种的保护，现在犹太人把它变成是一种的好像一副的墙，拒绝了外邦人的一种的交往的里面。神给他们那些律例的要求是要保护他们，这个后来就变成一种的拦阻，让他们不能够跟外人 来交往。这个就是一缝的墙，让这些犹太人看外邦人是没受割礼的，形容他们什么？他们只不过像狗一样，不值得我们跟他有任何的交往。那这个给我们非常好的提醒哈，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给基督徒有很多的心意，很多的要求，目的不是要让我们拒绝这个世界，目的是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要成为一个的见证。我们不要学哪些的世界的一个的价值观做事的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跟哪些人来往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就永远没有机会把那些非信徒带到成为一个的信徒。你知道我以前也有这样一种的观念，我会分类哈，有些人是会信主的，那些人是不会信主的。我看他的样子都是很虔诚，他会信主的。这个人呢，哇，看他的样子都不会信主的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有一次的经历吓了我一跳。我有一次我刚信主啊，那时候我就去教会。去教会的时候，我突然间在教会看见一个人，吓了我一跳。我说他也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呢，有时候那时候我移民去加拿大哈，那我在餐馆里面工作，那个人也是同我在同一个餐馆里面工作。哇，他那时候在餐馆里面呢，就是刚从香港移民去哈。哇，他的讲话，他的态度，就像那些古惑仔，就是那些怎么说啊，棍棍哈一样啊，我就是凡事都说要打哈，凡事都是逞强的。哦，我看见那个人，我说奇怪，为什么他会在那里？在我的心里面就那些人不可能会信耶稣的。我去了教会，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吓了我一跳。我说他为什么在那里？可能他心目中跟我一模一样，他为什么他也在这里？我们会把一些的我们以为我们比别人更好的一种的心态，放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拒绝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弟兄姐妹，提醒我们，神把一些的要求给我们，不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的拦阻于跟别人来往，那是要让我们这个生命因着这些的要求成为一个活的见证。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之间这个墙，就是他们误解了神的律例，反而让这个成为一种的拦阻。这里还有一缝的墙，讲到什么？讲到人与神之间的一种的拦阻。人与神之间这个拦阻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是罪。为什么是罪成为人与神的拦阻呢？当我们想到这一个的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个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晓得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蛇对那个亚当夏娃的引诱是什么？你们吃这个果吧，不会死的，因为你们吃的时候便如神，能分辨善恶，你们就如神一样能够自己去分辨善恶。亚当跟夏娃就吃了，他们真的以为他们就是与神一样能够分辨善恶。这个就是罪进入世界的一个的记载。为什么这个是罪？为什么这个是罪？因为当人把人看成是神的时候，以人自己作为生命还是说这个宇宙的中心的时候，就把神撇弃了，没有遵行神的要求，成为他生命自己作为生命的主。所以在这里他说啊，在律法上的亏条啊，这个是冤仇是什么？就是那个律法上的亏条。人与人之间，我们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的争吵啊，很多一些不和的情况的出现，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大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而这很小的事情不是因为什么 的重要的事，很多时候只是一些自己的意见不一样， 人的罪性就是人以自己作为一切的准则的中心。谁来定这个标准？我定这个标准。当我的标准所定下来，你没有达到我的标准，就是你的错。南韩跟北韩他们在谈判，每个都有他们自己的标准。你要这样做，那我就退兵；你要这样做，我也不打你。他们都坚持自己的标准的时候，如果都不放下来的话，战争就要爆发了。不单是国家是这样，我们家里面也是一样的。你跟家人的相处是不是？多少时候那些争吵都是因为很小的事情，就是你的意见不被他接纳。你成为一个的标准。我记得我跟师母结婚，刚结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常常为一件事情争吵，是什么事情呢？洗手间那个的paper 那个的叫什么？那个 roll 那个纸哈，完了之后用完了之后又换，对不对？换一卷的纸很简单嘛，就是放上去就是了嘛。但是我那时候每一次我换纸放上去呢，有时候没被骂，有时候他会骂我的。为什么？他说有没有理由，这个纸的纸外纸是向里面的，纸应该是向外面放的嘛。你们放纸是放里面还是放外面？啊？我根本没有留意放外还是放，没用就换一卷。但是他会说不行，你一定要向外放的，这个才可以的。啊，那时候我就跟他吵了，我说有什么了不起嘛？放外放内也是一样用的嘛，有什么不一样？他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必须要向外的。有些家庭哈，丈夫回来，那个鞋一定要放在某一个地方，放错的话呢，会被提醒，再提醒就会被骂。衣服应该放在哪里？必须要放在哪里？放错了的话，会争吵的。我跟师母有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他做事情的方法跟我做事情的方法很不一样。我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会跟他吵起来的。我说洗碗是这样洗的，洗碗应该是这样放的，他是不会这样放的，他必定是随意就放了。我就说不行，这个不能够这样放的，一定要这样放的。所以我宁愿不跟他一起洗碗，他洗他的，我洗我的，又懒得争吵嘛，对不对？其实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就是我的标准，为什么你不听？你不听我的标准，就是你错，我们的争吵就起来了。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为什么会争吵，不是有什么大问题，都是觉得对方没有顺从你的标准来去过你想要他过的生活。这个正是亚当夏娃吃这个果所带来的结果。我再不要服在任何的权柄的底下，我要成为分辨善恶的哪一位，我说了算，我认为是对就是对，我认为错就是错。这个就是人类争吵争斗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人的自我把别人排于外去了。这个就是人与神之间的一封的墙，人的罪，人没有达到神的心意的标准，人在生活的里面不再以神做神，人以自己作为生命的主宰。这个就是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过去因着这些成为一个的怨仇， 一个不和一个一缝的墙在当中拦阻了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保罗就再进一步的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来了，他要用他自己的血来改变这一切，用十字架来改变这一切。十字架建立了一个的桥梁，这个桥梁呢可以说是解决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解决了人与神之间那个墙的拦阻，罪的问题，人跟神可以重新建立起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那奴仆的样式，然后全心的卑微，以至于死，顺服以至于死。顺服在神的旨意的底下，这个正是人要重新学会的学习的一个的事情。今天为什么人不能够听从神？因为人不愿意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当耶稣作为人的代表的时候，他来到人世间，他就要完成这一个的事情，完全顺服神，甚至为人而死。人没办法完成神的要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他以他来代替我们完成神的要求，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生命来取代救赎了我们，把这个的墙除掉，让我们可以回到神里面去。所以当一个人信主相信主的时候，第一个的举动就是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承认我需要神，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神，神的你来掌管我的生命。当我们有这样一种的心愿的时候，就是重新恢复起初神的心意，我们伏在神的掌管带领之下。十字架不单只是解决了人与神之间关系，十字架一个记号，一个直的，一个横的，一个的两个线，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象征。一个直的线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还是说把人与神的关系建立起来；一个横的线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所以十字架成为一个与人与神与人之间那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桥梁。十字架帮助了我们建立神人关系，人与人和睦的关系。在好多年之前，在我们在加州教会请了一个香港的电视的叫什么电视的演员哈，他后来信主了，就在香港台湾参加一个叫艺人之家哈，在当中做一个的常常去外布道哈，的一个的这样一个的姐妹哈，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啊，因为他已经离开电视圈一个很久了哈，王凯，欣啊，欣赏的欣哈，戴欣的欣好像是王凯欣哈，是一个香港以前的电视演员哈。那我们那边教会有一次就请他去做布道会哈，那他就分享见证，我很记得那个见证，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见证有一个很让我很深刻印象，就是说，他提到他生命的一个的经历，他说在电视圈里面那个时代哈，很久之前哈，不是那么多的电视演员啊电影明星信耶稣的，他说那个时候信耶稣是非常困难哈，但是后来他感谢主，他信了主了，他说信了主之后很多东西都改变，他的价值观什么都改变，慢慢一点一点的改变，但是有一点他说很难改变的，让他一直放不下的，就是他跟他的母亲的关系。他说他成长的过程的里面，他的母亲给他有很多很多伤害的地方， 所以他后来出来工作赚了钱，但是呢他虽然在物质上他还是孝顺孝敬他父母，还是给他钱，但是呢心里面一直对他的母亲是带着很深的一种的怨恨在当中啊，没办法能够真正从内心里面去爱他的母亲。他说信了耶稣之后，他心里面最大的一种的挣扎，一种的困难，就是说圣经说要爱你的敌人，但是我连我的母亲我都没办法能够真的从内心去爱他啊，所以他说是非常的困难啊，信了主之后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啊。我记得在他的见证里面说，有一次他在为这个事情啊在那里挣扎的时候啊，他在祷告，不知道为什么他过去从来没有勇气会跟他的母亲讲一些心底话，哪天他就跟他母亲讲，不单只讲他的心里面的话，更第一次向他母亲道歉啊 ，say sorry。虽然他觉得他母亲给他有很多的痛苦的一些的经历，但是在那个时候，他突然间想到，其实我过去那么长的日子里面，我对母亲那个态度也给他很大的伤害。所以突然间他没有看见母亲对他的伤害，反而他看见他自己对母亲所带来的伤害，所以他开口对母亲道歉了。他说很奇妙，经过哪一次之后，他跟他的母亲的关系重新修好了。你知道吗？这个是很典型的基督徒的经历。当一个人把与神那个关系建立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你说不是说一下子我都能够做到，但是你有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神能够把他的那一份的能力，那一份的爱给你。你不是单单看见对方如何的伤害你了，你也会看见原来你对他也造成了很多的伤害，你就会突然间好像有力量去讲一些你不会讲的话，把这个关系修好了。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提出来的，十字架把这个墙拆掉了，把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这个墙拆掉了。为什么？因为在基督里面再没有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都是领受同一个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你会看见哈，我特意这样写的哈 AB 啊，调转了哈，我特意调的，你把我调转把它改过来了，应该是 BA 哈，应该先除去人的罪，与神和好之后，然后才会回到 A 的哪里啊？所以不要自作聪明啊！我偏你要写这样，被我的改了啊，应该是 A B， 然后是 B A 的哈、啊。先把这一个的人与神之间那个墙除掉之后，人与人这个关系才能够把它处理的，所以把它转过来啊 ，A B B A 那就对了。好，第三点，19-22节，啊，19-22节讲到第三个段落啊，时间很少了，我就很快就把它讲完哈、啊。主内的一家哈、啊，他们说这里不带着外人，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啊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被建造成为神这是圣灵的居所，在基督里面一同的被建造。那这个是保罗回应第一第二两节的一个的表达。保罗说过去你们不是同国的人，现在在基督里面已经再不是客旅了，是同一个国里面，因为在主里面已经被接纳了，不再需要靠那个的律法里面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你们不能达到，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们达到了，所以你们只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这一切已经被接受，被接纳，成为同一个国 同一个国度里面的人，所以是同国同家，是神家里面的人。使徒行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信圣徒相通啊，每个星期我们都读这句话。究竟这句话什么意思？圣徒指是谁？圣徒是指每一个信主的人，分别为圣属于神的人，就是圣徒。所有的圣徒都能够彼此的有那个交往，彼此相交，彼此交通。为什么？因为在人犯罪之后，神把人分开了，人与人之间再不能够彼此的交往，人与人之间因着罪的缘故彼此排外了。但是因着圣灵的缘故，在主里面我们能够重新建立关系。不管你是犹太人、非犹太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无论是男的、女的、有钱的、贫穷的，在主里面我们都能够彼此成为一个家人，彼此能够建立一份的关系。因着什么？因为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再不需要分彼此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的提醒，我们不需要再有种族的歧视、民族的歧视、性别的歧视，我们在主里面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可以享受那样一份的彼此的相爱。今天大家来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教会好干净哦？昨天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来一同的清洁，把教会洗，能够看见肮脏的，我们把它洗一洗，把它弄得很干净。在做的过程里面，我不知道在做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很苦，可能很累，是不是？但是会不会说很埋怨？哎呀，真的惨的，来到这个教会还要干这些苦活。没有，我们听着音乐啊，很开心的来做这个事情。我相信，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大概我相信你都会这样想法。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这个家里面，我们能够为这个家能够做一点的事情，让这个家更荣耀的话，我们都愿意去做，是不是这样？当我们做这些的清洁的时候，我相信你不会因为哎呀，这个教会啊、来骗我哈，来到这里还要干这些苦活，不会，你会觉得我能够参与这个干净来洗一洗的话，让这个教会很漂亮，也是一份的乐意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你的家，我的家，是我们的家。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非常的幸福，无论我们去到哪里都有一个的家人，不管你是从外什么地方来，我们都能够享受在主里面的彼此的相爱。圣灵住在这里，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有不一样的一种的形态的表现。众人看见我们彼此的相爱，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现在我们之所以能够彼此接纳，不是因为你认同了我的意见，我认同了你的意见，那是我们都放下我们自己的意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神的话上的根基上，我们以他做标准，我们能够彼此的能够来接纳。同样的弟兄姐妹，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如果家里面我们说当夫妻的，我们都是以自己的意见作为绝对的标准，要求对方来遵守的话，我告诉你，不争吵是一个奇迹，必然的争吵。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像约书亚所说的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耶稣基督是我一家之主，我以他的标准作为我的标准，如果家里面的人都这样做的话，我告诉你，必定是和睦的相处，人与人之间那个仇恨各方面的一些的问题，都是人太自我了，不能够放下自己，不能够以更高的标准作为我们生命的指标。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因着这个十字架跟神建立关系，跟人建立关系，那我们就可以过着一个和睦的一种的人生。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主你的话语上能够看到我们过去像保罗所说的，是在你的国以外没有神，没有盼望，没有依靠，没有拯救。但是主你为了爱的缘故，你来到人世间，用你的生命，用你的身体，用你的血来废去一切的拦阻阻隔的墙，让我们可以直接通到主你的面前，能够重新跟你建立和好的关系。也因着这样一份的关系，我们跟人也可以放下我们自己的成见，自己的看法，我们以你的心为心，人与人之间能够建立一份的和睦。求主你帮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大爱，让我们都归在主你的名下，成为一家的人，因着我们都被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建造，成为一个充满了主你荣耀的一个的家，一个的教会，让我们的存在成为四周围人的祝福。就好像你当日拣选亚伯拉罕，要把他成为恩典的出口一样，让我们在这一个的基督的月的里面，我们也成为世界的祝福。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